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嘉妍继续在这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我们最近才加入这个节目的听众们呢，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主要是透过电话连线与我们的听众们互动。我们是一个基督教的辅导节目来的，我们主要是透过热线与我们的听众们联系。大家如果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是咨询，欢迎你拨打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礼拜四的晚上7:00到8:00都会开放的。而我黄嘉妍将会在礼拜一的早上、礼拜四的晚上都会接听电话。礼拜三早上主要是周素琴师母来接听大家的电话的。今天继续的来听听我们听众们的需要，还会有如花盛放的这个栏目。今天会告诉大家夫妻关系当中很重要的就是要彼此顺服，我们一起的来听听。
我走在路上的背，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陈姊妹。
喂，你好，我是你好。
你好，我是黄嘉妍老师。
你好，黄嘉妍老师。
姊妹今天打电话来有什么事情呢？
就在跟小孩，我有一个小儿子，曾经跟你也说过，就是还在上学，上初三了。这个孩子从小就比较难带，一直都挺会心的。但是一直也一年多前听了你们空中辅导，也更改了许多，就是帮助他的方法或者那个引导他的方法，但是这个孩子好像从小就没教育好，就是有许多的坏习惯，一直持续到现在，越来越严重，比如说撒谎呀、不诚实呀，就是各方面就是态度都不端正呐、等等一些，现在呢，就是显露的也就比较更严重些了。
姊妹，您说您的这个小儿子初三，他比较难带，你的意思是他从小就是比较活泼吗？比较有自己的想法的那种小孩吗？
关键对，就是没有自己的想法，不但没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就是你让他去怎么做，他也不做，反正就是那种没有不求上进，就是我什么都无所谓的那种。
他是你的小儿子，那你大的那个是儿子还是女儿？
女儿。
你的女儿，她是你怎么教育？就是你回想一下，他们从小的时候，你教育的方式是怎么样的？
女儿从小都是那种比较严厉的去，就是有规有矩的那种带她，因为两个孩子都是我亲手带的。这个小的呢，因为女儿跟小的相差14岁。小的这个呢，就是女儿曾经就有埋怨，就是说妈妈太严厉了，因为我的脾气特别不好，容易打小孩，就是暴躁的那种， 所以就给女儿留下了这种阴影，就说我是一个严母。所以生了这个小孩呢，有点想把自己就是改变过来，就尽量的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教导他。嗯，就像我们讲的那种放养法，就是一个是就是管得比较严，这个就稍微放了一点，但是就是放了可能就是方法是不一样，但是对这个孩子就是因为当时以前有小孩的时候还没信耶稣嘛，
嗯，
对，然后就是没有教导的一个正确的方法，讲是放养，其实我是一个主观比较强的一个妈妈，就是比如说我觉得对的，可能会我就会强加给他们，嗯，因为这个小儿子不像女儿是一个主见性比较强的孩子，他认为你说的不对的，他可以反驳你或者跟你讲论，他反驳的当中，可能我觉得他讲的对，我就会去顺着他。我也觉得他讲比较有道理的话，我也会顺着他。但是这个小的呢，就是表达能力也不强，也没有主见，就是反正就是每天浑浑噩的过日子，这种没有目标，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目标。
但是
两个性格完全不同。
哦、好啊，姊妹，大概我了解了。那现在你的小儿子已经初三了，你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哈，要你打一个分数，你跟你小儿子的关系一到十，十是最好，一就最不好，你会打几分？
嗯、在没有听空中呼老之前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是五分以下吧。五分以下，
嗯，
就是自从接触了空中辅导，有一点改变以后，我们俩关系也缓和了很多，嗯，大概应该在六分左右。
哦，感谢主哈。
六七分，对，六七分大概，我觉得挺好，好是还好。
对对对，所以现在跟孩子的关系有改变。您以前说你是一个很主观的妈妈嘛，那你觉得自己有哪一方面有改变，所以您的孩子也跟你的关系好了呢？
改变的是，就比如说我愿意跟他去交通，
嗯，
就商量这件事该怎么办，嗯，然后我们俩达成共识了，我们就照这个事去做，
嗯，
如果他达不到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不会，就是当时就会发脾气，会持续一段时间才会发脾气，
嗯，
然后我就会告诉他，妈妈这次没发脾气啊，嗯，我们是不是要感恩？他说，嗯，对，感恩。然后我也愿意去，听他的心里的，就是想法。以前在没听空中辅导之前，我们俩简直就是特别敌对的那种。就是上小学的时候，他就开始叛逆，从来不跟我说心里话，也不愿意跟我讲话。自从大概有一年了，我们两个就是会说心里话，他也会把。嗯，学校发生的事情呐、啊，等等，他都会告诉我。
嗯，好，
以前是从来不说的。
嗯，听了一年多的节目，但是你已经有很非常就是很明显的一个跟你的孩子的关系有明显的一个转变了。这一点真的要感恩的是，当你今天打电话来问你怎么可以引导孩子，就是你希望他可以在品格上可以有一个圣经的一个价值观。我们应该要回到一个原点，就是说每一个家长我都会建议他呢，我们要跟孩子讲道理前呢、啊、我们一定要建立好我们跟他的关系。那姊妹您现在开始呢就在这个关系上就已经有一些的进步了。
感谢主。
是的，所以呢你要继续努力。现在当你要去建立他这一种价值观呢、啊、你要重新打造一个基础，可是那个阻碍的力量会很大的，因为呢他已经青春期了，他不是要好像小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说建立孩子的价值观的最黄金时间呢是在零到三、三到六，就是这一段幼儿园或者是初小的时候，就好需要你去建立他价值观。当然现在孩子初三并不是说还没有这个可以改进的空间，他是可以的，只是呢姊妹你有心理准备，你要花的力气呢会比以前多一倍的这个你应该认同吧、
嗯、
对对、
对我认同。
是的，所以我 反而想要了解您说你的小儿子他说谎不诚实，态度不端正，您有没有去了解过他什么情况之下他会说谎，他会态度不端正？
有了解过。撒谎的原因基本上都是说，因为我说我是一个脾气比较暴躁，可能会用打的这种方法来解决问题。比如说你不诚实，犯了什么错误，比如说我就会责打你。可能他就怕被打，然后就撒谎。我有时候不知道我这个想法可能不应该是不对的，因为他们家族里边，我说这个家族里边遗传谎言，我这个事我但我没有跟任何人，只是我心里在想，他们家族里面就是每个人都喜欢撒谎，这个是让我很头疼的事情。我想是不是遗传呢，还是怎么？
我遗传呢，我们说是基因上哈，但是您说那个也有一点点
对，
都不能说完全错，就是说我们学习呢都是从看到我们的长辈啊，或者是我们的父母而来，家族里面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比如我们有一些的父母啊，祖父母啊，他们有一些酗酒的，或者是赌博的，或者是一些吸毒的，就是一些不好的东西，在他的家族当中一直这样呢，他们的孩子很大的机会就会学到很多这一种家族里面留下来的一些恶习嘛。对，但是呢也可以有一些例外，就是那个孩子他不会跟着他的父母会这样子，但是很多研究了，就是家族当中如果有一些不好的价值观呢，很多时候会影响到下一代，所以可能姊妹您说的遗传呢就是这个意思啊。
对，他因为他那个谎言就是张口就来，因为他爸爸那个家族比较庞大，他就是随口就来的那种。
对呀，那很大的影响就是从家族里面的他看到的时候，他们发现了原来他们这样子的就可以避开一些麻烦。
对，我很难过这个事情，真的，我真的为他这个谎言的问题，我真的我好难。我跟他说了，我说你知道吗？我说主耶稣不怕你犯错误，对吧？没有人不犯错误的，但是犯了错误，我们要学会去悔改。但是他就会用一个谎言去用很多谎言来遮盖这个谎言，这个真的我很头痛。我也跟他说我好难过，好难过，我都跟他说了好多次。
有没有一件比较实际上的例子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可以。比如说他那个有时候写作业有难题不懂的，然后他就会用手机去查考，就是比如说数学题哪个思路他没通，他就会去查一下。查的过程当中呢，我不可能就是坐在那看着，有时候我可能就会离开一会儿，我说你查的时候就用心去查，不要去看，因为现在孩子都喜欢游戏嘛，对吧？被游戏捆绑，他也是一样。我说你不要去玩游戏啊，我说妈妈相信你，我才会去做别的事情，你在这就好好的去查考那个题目。他说好，我听话，我不查，我不玩游戏。但是就是很多次都是这样，我说你没有去玩吗？然后我就坐在他对面，因为他学习的时候我就坐在他对面，然后我把他手机一按，他就在玩游戏，很多很多次，没有吧？你放心吧，妈妈，没有吧？他就这样，就随口就来了这种。昨天晚上也是，昨天晚上他在学习的时候，我就去做其他事，然后我手机就在那充电，我说你没有去摸我手机吧？他说没有。然后我偷偷出来，他在那摸手机，他说没有没有，因为他就是撒谎成性了，我就会习惯了去问他，然后他就答我没有，然后我无数次就去偷袭他的时候，他就在做那件事情。
好，明白的。姊妹，我们就从这个例子来想一想一个方法，怎么样去帮助你的孩子从手机的问题哈来先了解解决。其实每一个年轻的孩子哈，这个不单单是你的孩子会这样的，其实他的自控能力并不太可以训练的比较好。自控能力，他在查手机的时候他想要玩游戏，但是他很快就口中就答应你，但是又做不到。其实这个呢并 并不是说他真的很严重很严重的撒谎的这个程度，其实很多孩子都会有的。那首先呢，你要先接纳哈，这个呢只是他的自控能力没有被训练的比较好。那我们就从这一个来看一下，你怎么可以去帮助他来控制那个自控能力可以好一点。但是我们先不要批判呢孩子是撒谎，或者说他说谎所以他就很顽皮，你就经常跟他说你这样做我很伤心。你跟他这样说呢，他只会觉得自己哎呀我又让妈妈伤心了，我又做不到了，我真的对自己很失望。对，
我打断你一下方老师，我就觉得我很伤心，我会用我的伤心来换取他，我这样做错了对吧。
哎，我觉得你会伤心失望当然是一定是有的，我不是说你错，可是呢我们不要经常把一些我们叫做让孩子感到内疚的一些感受跟他就是直接表达，因为他现在太年轻了，他还没有一个成熟度呢去接在我们父母跟他说的这一种哇你这样做你真的让我很伤心很失望啊。当然这个是有的，我们也不能说把它忽略掉，但是你这个感受你可以呢在祷告当中你多跟耶稣说。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你就要看你的孩子到底他可以接受这一种感受的程度啊，因为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有一些孩子很成熟，他就会想对呀，妈妈跟我说他很伤心为我撒谎，那我就不要做了，他就会啊纠正他的这个行为。可是有一些孩子呢，他成熟度还没有好这么高的时候，他不能去接在你的这种感受，反而他会更加内疚，那个就建立不起来。但是我觉得对于那个手机上的东西，你可以哈找一个机会跟你的孩子检讨一下这一件事情。你可以直接问孩子，妈妈知道你也很想做功课的时候呢你都是没有玩游戏，而且我也知道你因为不想让我失望所以你很快就答应我你不玩，但是呢我又看到你真的是很难抗拒那个游戏。那在这个事情里面，
对对对，
我们来想一个方法，我们怎么样一起帮助你可以专注做功课，做完功课以后你才玩游戏。那这个就是你们真的是协商了对吧，这个你不能说他对你撒谎，因为其实他只是很想让妈妈放心，然后他很快就说好我答应你，但是他的真正的那个能力他还没有能够抗拒那个游戏的吸引，所以你要帮他，
对对对，
你要帮他找一个方法，譬如是我们一起想一个方法，就是说要不这样子专心做半个小时的功课，然后你休息十分钟玩游戏，就玩游戏不要做功课，就专注玩游戏好了。好，那么十分钟以后玩了一个回合回来再做半个小时的功课，就专注做功课，就不用来骗你啦对吗，因为你是实实在在的帮助他来面对他的困难，那就不用让他就觉得说哎呀我又很亏欠，你又觉得很失望，是不是，
对，他老认为他自己就是一个不成器的人，
对，
我反正我就这样，
因为你一直、
这个、
你一直强调他是不诚实。但是我要告诉你姊妹，我们教导孩子有一个关键点，不要放大孩子的做不到的地方，你要鼓励他呢做不到可以理解，你也做不到对吗姊妹，你也很多事情你也做不到，你要包容你的孩子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接纳他做不到的部分，但是你要纠正他怎么样可以帮你做得到，这个才是我们说教养的重点。你不能一直指正他不好的地方，然后跟他说我很伤心我很失望，他不知道怎么可以让你不伤心不失望的。其实这个解难的技巧呢也是一个好的机会，训练你的孩子他以后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不会再用一个说谎啊这一种，所以你就要帮助他以后遇到困难你不用说小谎，你要面
对，
那你就要想方法解决，不是只说，你跟他一起来做
作业做过了，比如说查手机作业的时候、 我就会告诉他，我说你自己没有控制这个能力，
嗯，
我说我帮助你，怎么帮助你呢？我说在查手机作业的时候，那咱俩就是坐在一起，在我的一个看管下
啊，不要坐在一起，你不用坐在他身边的、
啊、
初三了，姊妹，不是小学生呐、啊。我们说协商的意思呢，就是说你跟他想了一个方法以后呢，其实你也适当的信任他，你是可以做到，我信任你可以做到，那这个小时我去做我的事情，你去做好你的事情，我们回来如果有一些他觉得有困难的，你们再来检讨啊。你一定要呢不断不断的帮助孩子呢，就是跌跌撞撞跌跌撞撞中间来学习，不能说我已经尝试过我就觉得没用，不是的。所以我就跟你说 了，对
了，
你要继续，你要继续，因为我刚刚开始已经跟你说，你知道你要重建这个人的价值观，你已经过了那个黄金时间了，所以你的花的力气会多一倍的，你要有心理准备，你必须要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不断，就好像耶稣教导我们的，就是怎么样，你要不断去帮助那个人的时候，你就是从这个就是失败当中又起来，失败当中又起来，但是你也要祷告，整个过程当中你也要依靠神，因为不是用你自己的力气的，这个是很难的，
对对，
你自己的耐性都不够，你怎么跟他来磨合呢，对吗？但是如果你从祷告里你跟上帝支取这个啊，我求主帮助我，我要跟孩子来磨合的时候，求你帮助我多一点耐心、
嗯、
多一点爱心，多一点智慧，然后再一次回到这个战场当中跟他磨合，其实就是这样了。这个就是我们说你要不断不断不断帮助孩子的一个意思。所以姊妹啊，我鼓励你再来一次，不要放弃，因为孩子就是这样教导的。
我也跟上帝说，我说这样每一天这样的拉扯我好痛，我真的这样，
但是这个没有办法的，痛，但是耶稣也知道你痛啊。但是姊妹啊，无条件的爱就是这样咯，不是说他做得好你才爱他嘛，他在不好的时候你怎么帮助让他就是跟你一起进步嘛，真正的教养就是这样了，教还有养，这个是很长时间的，但是我告诉你，你不会后悔的，当你做到这一步的时候，以后你看回孩子的时候，你知道你付出是值得的。
对，我知道，我知道，对，我也知道我自己就是控制欲太强了，对他，
嗯，
就是无数次失败，
啊，
我就不敢放手，所以我也知道不放手，
嗯，
肯定是一个不对的一个方法，对吧，
我们说放手呢，是适当放手，你要给他一种呢信任，他慢慢就知道妈妈看我呢，你信他，他也会感觉到你不在那个控制欲那么强的时候呢，他才会愿意信任你，信任已经建立了，他就会减少他说谎的，
嗯，
你试试看，
嗯，
好不好，因为他现在说谎就是因为他怕你嘛，如果他不怕你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不会再那么经常用这个方法来跟你沟通，他就会愿意跟你打开心，
嗯，
说真实的话。好，我们再跟进你的情况，我继续的努力哈。
好的，
好的，谢谢姊妹的电话，
嗯，谢谢方老师。
做这种学习谦卑，破碎中的一完整，是你的爱将我赎回，是你的爱将我不再埋怨，相信一切你都为我预备，你的心事叫我不再惧怕黑夜，因你慈爱照耀每个明天。主，我到你面前，因你慈柔笑脸，在你光中我得着安慰，做这种学习谦卑，破碎中的已完全，是你的爱将我赎回，你都为我预备，你的心事叫我不再惧怕黑夜，因你慈爱照耀每个明天。主，我到你面前，笑脸在你光中我得着安慰，做这种学习谦卑，破碎中的已完全，是你的爱将我赎
喂，你好，梁姊妹。
哦，你好，黄老师。
啊，梁姊妹，你好，今天很高兴跟你连线哈，有什么事情吗？
嗯，就是面对家庭问题，我丈夫，然后我们两个之间，然后就是他一直，然后对他的债务问题，对我有所，一直隐瞒。
嗯嗯嗯。
从就是2019年的时候，然后。欠的账，然后后来然后一直就没有再管孩子嘛，然后就是想让为了让他还账，然后当时的时候他就说他，我就说了，既然犯错误了，然后我们可以从头再来，但是你要把这个债务给我写清楚，然后我们慢慢还。当时他给我写了一部分，但是他却没有完全的写出来，然后我生了老二了以后，然后在坐月子期间，无意当间发现他那个本上面写的比之前的债务更多，然后就因为那个问题，然后我气的，然后，然后一直有病，然后去看人家都说医生说我是抑郁，然后就靠着神的恩典，然后在2021年、22年的时候。完全好了， 不再吃，不再靠药物了。
嗯，感谢主。对，
嗯，但是现在面对的问题是，嗯，他还是就是债务的问题，他还是不说实话。嗯，然后就是我们这边的房子不是拆了吗？然后拆完以后，然后有拆迁款，然后这个拆迁款，然后一直是我公公拿着呢，然后我公公跟我婆婆说，然后这个钱谁也不让动，就是除去包房子的钱，剩下大概有11-12万吧，然后说这钱谁也不让动，如果到时候然后房分下来了，然后这钱要用来装修，然后还有我弟弟我婆婆我们三家要说剩下的钱到时候再分给每一家，如果谁不够了自己钱，他们是这样说的。但是我公公保管的这个钱在没经过我们，因为我就没跟我们说，就把这个钱然后让他儿子就用来还账了，因为还了这么多年了，然后还没有还完，两个孩子，然后他也以前的时候从来没让他管过，包括我女儿然后上学的费用，我儿子然后小时候吃奶粉的费用，还有我有病一直吃药的，然后他从来都没有拿到，我也一直认为他需要还账，我也不想跟他那么多压力，他只要去还他的账，家里面的一切然后我自己干着嘞，然后我也能，我娘家这边的父母也帮扶着我，然后我自己也能解决，就是省一点嘛，没必要买的就不买，到如今他还是一个欠账，结果我公公把那个包那个房钱又给他还上了，又还了36000吧，然后他给他妈妈爸爸说的是他不欠账了，但是他在我这边跟我说的是他的账还没还完，然后他每个月，然后之前的时候就是干干这个干那，总是说别人不开工资，钱开不下来，现在的形势不好，然后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总之就是不跟我说实话，我就不知道他哪一句是实话。我说了，我说两个人过日子嘞，你欠的账你也不愿意告诉我，就是两个人就是不在一起过了，就是离婚了，这抚养孩子你也该承担吧。我说不管怎么说，你以后每个月给我拿1000块钱，然后我是强制性的，然后后来在4月份开始，然后才开始每个月给我1000块钱，但是有时候他说他有事不给，但是我没有跟他的爸爸妈妈然后说过这个事情，然后我不知道嘛，然后是无意当间他妈妈说的，然后把账都给他还完了，然后前几天我又发现，我说他还完了，他给我说他还有账，然后前几天我发现，然后他用那个买那个保险那个保单贷款上面还要，我还是听那个保险人给我打电话，然后说还欠6800，说是保单贷款贷的钱，你像这都是要利滚利的，他都不跟我说，然后我问他都说没有，然后他保单要3年没有交了，然后那个保险人，然后是我嫂子，然后他给我打电话呢，他说你如果是会能交，有能力交了你就交，如果没能力交了，然后意思就是你把他给退了，你这样一直拖着也不是事儿，然后给他说，给我家那位说了好几次了。然后他光说嗯交这月发工资了交，但是他一直到后拖一直拖，然后他实在没办法了，然后给我打电话，然后跟我说他还用着保单贷着款，还在给公司拿利息，说如果这样的话，你如果不交了就把保单给退了，如果交的话就是那3年没有交，加上3年的钱，然后大概是再加上什么滞纳金，然后一个月不是一年是2499，3年然后再上滞纳金也就是8000多一点，然后说他那个保单贷款然后是6800加起来等于说就10000多块嘛，等于说这保单继续拿有效，说等于说这保单是之前买的说15年，然后就已经交了7年了，中间3年没交，如果把它补上的话等于相当于10年还有5年呢，之前的时候然后都是我给他交，后来啊就是因为需要养孩子出了一些事情嘛，我把那个卡给他了，让他自己交，他自己就交了1年吧2年，剩下的一直也不交也不拿，就扔到人家不管了，最后没办法了，然后人家那个业务员给我打电话，然后我才知道他保单贷款，但是我问他的时候他都说他没有贷， 他都问说你那保险你到底是交还是不交，你是退还是交，然后他说他在考虑考虑考虑考虑，我让我没办法，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保单然后贷款了没有，他说没有，我说咱嫂子说了，如果保单贷款的话，在保险退的时候也退不了多少钱，让他哦那我想想吧，就想想书上他说贷了1-2千，实际上我已经知道他知道了那保险贷款贷了多少钱，但他还是不愿意跟我说实话，他每一次就是跟我说给他1年时间还账，但是每一次就是今年拖明年，明年拖后年，每一次都是这句话，叫我再给他1年时间，然后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欠了还有多少，像那信用卡，那你看他都会拿着保险保单贷款，之前他还办了可多信用卡，我太生气了，然后我给我公公我婆婆打电话，他们都说上一次一次好跟他已经说了，已经还完账还完了，说跟他一家还了3万6，他说没有账了，就蹦出来账了，然后我才知道他拿着呢，你说两个人过日子了，你最起码让他给我写，我说你到底欠多少账，你写一写，写了你每个月然后钱慢慢还完，总会还完的，但是你要如果不说实话，你弄两天冒出来都是通过别人，然后我才知道你说这样的日子怎么过，他说孩子一天天长大了，我父母也只剩下我一个女儿了，也全成了我呀。
姊妹啊，我听到这个我都是觉得你很辛劳啊，真的是在这过程当中。您的孩子现在多大呀？
我女儿快9岁了，然后我儿子4岁多快5岁了。
都是你在照顾对吗？
大部分都是我还有我娘家的爸妈照顾。
那你有没有工作呢？
就是之前我给我姑干这个小百货门市，然后我姑后来不干了，她转行了，然后让我干了，我就靠这个门市挣点钱。
姊妹对于你的丈夫他欠债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是非常困扰，你开始的时候你也一直很积极的想要跟他一起承担，或者说希望他有改变，一直相信他会改起来，但是一直都看到又有新的债务，一直他都不诚实的对待，所以姊妹你感到现在很困扰。你有问过你的丈夫他的债务到现在还不能告诉你这个吗？
是的。
你也知道他为什么一直要借钱吗？
我感觉到是原生家庭所造成的，然后我嫁给他之后，然后我都听然后亲戚们很多都说他的爸爸就是这样。
你的意思他原生家庭造成是
就是我公公年轻的时候就是不怎么干活，爱问亲戚们借钱，然后说之前时候借的是我家那位他大姑家的大姑父家的钱5000块钱，你想多少年了，就是我家那位小时候借的钱，你看现在都40多了，你就多少年了，三十多年呢，然后现在我公公才把钱还给人家，我大姑父那一次动手术有病了然后才去跟人家送钱，你就多少年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的丈夫借钱是一个习惯吗？就是说他其实没有说特别借钱去赌钱呢、挥霍呀，做一些不好的行为呀，而是已经习惯了贷款到日度日吗？
我认为是原生家庭造成的这种习惯，因为我们两个刚结完婚然后不到1星期人家都问我要钱，问我要账，说欠他钱，然后那也没多少，就是几百让我给他还了、还了，随后然后走到路上碰见一个熟人，然后又问他要账。
那你有没有了解，就是你自己有没有问过丈夫一个很深入的问题，他知道自己一直借钱的这样个行为习惯是什么原因吗？是一个成瘾的吗？因为他有工作应该是每一个月都有工资的，我们说借钱是到底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很方便所以他去做，还是他心理上有一些的状态他自己不知道，然后就以借钱来做一个，我不知道，有一些人可能他觉得很满足啊， 就是他有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我不知道姊妹有没有曾经跟你的丈夫有这个深入的探索，他里面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不清楚，但是他每一次记得钱我都不知道。
对
呀，因为要账的时候我才知道。
对呀，除非你找到你丈夫为什么借钱的真正原因。如果说他没有啊，你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奇怪的东西，那你就要直接的问清楚丈夫，因为你刚刚跟我说的那些发现观察，你都要跟你的丈夫讲出来的。你发现他好像一结婚人家就跟你要钱了，就是说他一直都是借钱，那为什么会这样的呢？因为那个问题不会解决的，除非大家知道为什么他会一直借钱。
然后在我婆婆家，我公公就是那样，但是我婆婆就是那种今天有钱了就今天把今天的钱花完。他们的原生家庭就是这样。
对啊，所以我的意思是，姊妹呀，今天打电话来呢，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吧。你也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希望你自己的家会跟你婆婆的家一样吗？当然你不希望吧。对呀，不希望的话就说你必须要找到丈夫呢真正的借钱的问题所在是什么，这个只有你才可以问出来吧。除非你今天可以鼓励丈夫也打电话来，然后他也愿意跟我们坦诚。一个人呢，他的行为有问题呢，一定是他心理上有一些的偏差了，或者说他觉得借钱没问题，那就需要有人跟他说不是的，如果有需要的时候你借，然后你有能力还，当然这就没问题了。但是如果你没有能力还，要你身边的家人帮你还，那你去一直借一直借，这个就是问题了。那有没有人跟他讲过这些话呢？有没有呢？
我跟他讲过很多次了，
但是你来讲他可能不明白也听不进，我们就必须要借着其他人的继续跟他讲出他真正的心理问题是什么，要不然呢他只会一直在这个捆绑当中，而你就一直要帮他还钱。除非今天，
然后我知道是什么原因。
好，
这一次之前的时候那账就是小账，但是他扎本给他干了以后，最后弄的我给他扎本的钱也不还我，我更不用结束但他挣到钱了，所以就因为那我不想给他，然后他就说就因为这2万块钱，他就说他就去死了。我就感觉这人太没有，哎呦，就没有一点男的男人的这种怎么说。所以我就因为他，哎呦，我当时我都可生气。然后他朋友的老婆说这2万块钱你给他了，这次让他给你打个条，虽然你没事，
姊妹呀，
让他给你打个条。
姊妹呀，当然如果你要跟我持续讲呢，当然你会发现他有很多这些不好的债务问题的。我也希望姊妹，如果呢你说你不想好像你的婆家的生活一样的，那你今天要做的你就是要祷告了。第二呢，你鼓励你的丈夫他要面对他自己的问题，因为你不能一直帮他处理他的问题和债务的，你也非常的困扰了，这个你要持续的表达让他知道，然后你要请他真的是来跟我们直接对话。只是现在你可以的话呢，你就要找到一个机会呢，你要真正的针对他这个用钱呢，这个他是肯定是不太理智了，这个呢姊妹一直要守着，不能妥协，鼓励你的丈夫面对他自己问题，同时间你不能再帮他还钱。当然
我也是这样给他爸爸妈妈说
的
呀。
是
的
是的，
他爸爸妈妈然后非得要拿呢。
你不能控制他的爸爸妈妈，你不能控制他的爸爸妈妈，你现在只可以做的就是你自己的部分。现在你的最大的困扰啊，就是你自己跟你的丈夫之间嘛。如果他的这些行为已经变成你的压力了，那现在你觉得有困扰的就是你的情绪了，你本身是有情绪病的，你现在再面对这个你的情绪病又回来，那怎么办呢？那所以现在你可以做的是，你要先跟你的丈夫好好做一些再谈一次，你要叫他来求助，因为一直不求助他的行为不会改变的， 你现在要处理的不是继续再讲他的债务问题了，是他的心理问题。鼓励他可以的话，请他打一个电话来。那你鼓励他打电话给我们，好不好？
他不会打的。
你先问一下好不好？你没有问也不知道啊。你问一下，看他有什么反应。我们继续先为你祷告，你问一下他好吗？嗯，谢谢你的电话哈。
如花盛放十二，夫妻关系四，顺服。姊妹们，一个经常在家庭生活里体验到指责、批评、讽刺和埋怨的男人，是学不会怎么样爱人的，反而变得暴躁、退缩或是胆怯。但是一个在家庭生活里体验过关怀、爱护、鼓励、欣赏的男人，却会变得刚强有信心，也学会如何爱人。上一次我们提过士师记十三章的妻子怎么样温柔顺服，将领导的位置让给丈夫，去建立他，帮助他在邻里刚强起来。其实温柔顺服就是圣经当中给我们做人妻子的教导了。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对那些为人丈夫为人妻子的这么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里提到妻子要顺服丈夫，因为正如教会是建立在基督的根基上，夏娃的源头也是亚当，他是由亚当身上的一条肋骨造成，而一个女子也是因为嫁给了丈夫，所以才有了妻子的名分的。有一些人用这一句经文解说女人的地位比男人低，可是这不是经文的原意。头在这里解的是源头，而顺服与地位的高低也没有直接的关系的。比如基督顺服父神，却不会因此而降低了等级，就好像我们服从交通灯的指示，也并不是因为交通灯比人的地位高。神设立顺从之道，为的是要使夫妻共得好处。妻子凡事顺服丈夫，和丈夫无条件的爱护妻子是同样重要的，缺少一个都不可以的，否则就会产生各种不良的后果，好像恐惧、自卑、报复性的冷战，甚至夫妻成为陌路人呢。可以说大部分的婚姻所以出问题，是因为双方都坚持对方要先让步，丈夫强迫自己的妻子说你应该更多的顺服我，而做妻子的也不甘示弱的回答可是你为什么不先多爱我呢。总之啊，夫妻两人都向对方大喊你为什么不先改变自己呢，这一种态度就是问题的所在了。要改变这一种孩子气的态度，唯一的方法呢，是专心的尽你爱妻子或是顺服丈夫的本分，千万不要企图改变对方，只管爱你的妻子或是顺服你的丈夫，神自然会负责改变他的。男人有一个共通的性情，就是不喜欢和女人或是妻子争执。妻子如果跟丈夫争吵，硬要做一家之主，不管他有什么的理由啊，做丈夫的多半呢就是会逃避的。可是不要忘了，妻子在家中有一个不能被取代的使命，就是支持和协助您的丈夫，这个与丈夫的领导作用息息相关。夫妻两个人的
位置不同，作用不同，可是重要性呢却是一样的。做妻子的应该明白，丈夫固然不愿意跟妻子争着做一家之主，但是如果您愿意由他去负责的时候，他会毫无怨言地担起领导家庭的重任。因此奉劝为人妻子的，不要为丈夫的迟钝或是无能而急躁，你要存心忍耐，当他们明白神交给他们的责任的时候呢，他就会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一家之主了。不逼为丈夫的不属灵或是不长进而大施压力，企图教导带领他，甚至要教训他。彼得前书3:1-4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为看见了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在这，我们要分享一个小小的片段。记得在我小学的时候啊，有一次我就问爸爸说，爸爸，你认为身为女孩最吸引人的气质是什么呢？你认为怎么样的女孩会受男孩的欢迎呢？当时爸爸很认真地对我说啊，温柔啊，孩子，女孩很吸引人的气质就是温柔。当然呐，我的爸爸的见解不一定代表所有男人的，可是也可以代表好一部分了。特别当我慢慢的长大，曾经从一些男同学或是弟兄的口中听过这样的话，如果娶到一个温柔的女人就是不错了，而且还要勤快的，千万不要娶那些凶巴巴的女子做妻子呢。这个虽然是笑话，可是也反映出男性的心声。现在呀，我们经常说弟兄懒惰、软弱又没责任感，可是却不明白弟兄们其实这些表现呢，有时候是姊妹们强迫出来的。当然，要妻子顺服丈夫是不容易的。为人妻的可能就会说：“啊，难道丈夫有错，做妻子的还要顺服吗？”我们必须要先分辨，什么是错。如果是违背了圣经和道德上的错，譬如他约待人或叫你去犯罪，那么你不单不应该服从，还要坚定地谨守自己。可是如果不是违背圣经，不是道德上的错，而只是妻子认为丈夫对于有一些事情的判断错误，他处事的方法错误，甚至是个人的性格有问题，那还是顺服比较好了。为什么呢？第一，错失是很好的导师。还记得你当初是怎么样学会走路或是踏这个自行车吗？岂不是跌倒了又爬起来，爬起来又再跌倒吗？可是你慢慢就学会了。我们是从错误的经验当中学习的。那么让您丈夫保有失败中学习的权利吧。如果太过分的保护丈夫，反而会阻碍了他成长的。第二，如果要先经过你的同意批准才顺服丈夫，这就不叫顺服了。第三，当你跟丈夫意见不合，依然选择顺服丈夫，那么就是无条件的支持他了，也表示你对他的信任。虽然你不同意，可是你因为爱他，就情愿把个人跟家庭的幸福交在他的手，他会因此大大的得到鼓励，因为你这样的顺服，他以后做事情就会更加的小心了。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决定错了，自己所爱的人也会受了亏损，所以他会在做决定前征求你或是别人的意见，他的言行也更加的谨慎。记着， 您对丈夫的信任可以帮助他成为更负责任、更成熟的人的。毕竟，人要有真实的责任，才可以学习负责任的。
主让我听空中辅导的节目，帮助我一直成长起来。如果是按照现实中的我来说，应该是很愁苦、很烦闷、很多压力，不可能会让人见到我的脸上会有笑容吧。
他为我舍命，使我能今天过。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父，他好疼爱我。他以慈爱安慰我。
当我拥有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可能会有婚姻，可能没有都没有关系。就是主在我生命当中要我活出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那我就顺服，那我就喜乐地面对现在主给我的每一天，不要为着以后去担忧忧虑那么多，就完全的是依赖神、信靠神，
一生敬拜你，活出最美的旨意。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您收听的是星期二的空中辅导，谢谢大家今天呢跟家言共度呢这个有意义的一个小时。我们的节目呢除了是有热线开放呢，大家都可以透过短信和电邮跟我们联系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 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at 良友 .net， 请大家呢在电邮上也附上您的电话号，这个会方便我们跟你们联系沟通。那我们空中辅导呢，除了有我黄家言跟周师母之外呢，还有我们的一些嘉宾主持。这个礼拜礼拜四晚上直播的时候，将会有李天梦老师跟我黄家言一起的来主持。李老师呢，他也是位非常有经验的辅导老师，大家都可以呢在这个礼拜四拨打我们的热线13229966322。好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当你觉得寂寞孤单。